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在这祝棚节的晚上，求你来祝福我们，医治我们的心灵，用你热情似火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灵，来点燃幸福的爱火，燃烧我们对耶稣的爱火，让冷淡的不再冷淡，让软弱的腿站起来，让下垂的手再次抬起来，复兴我们起初的爱心，主啊，复兴我们起初的爱火。耶稣，我们需要你，在这祝棚节期间，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望你，求你来夺得我们的心，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更新我们对你的爱火，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灵，赐给我一颗饥渴来寻求你同在、爱慕你同在的心，点燃幸福的爱火。主耶稣啊，求你来兴起我们，成为得胜者，成为千禧年的小王。这就是祝棚节所预表的，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成为那得胜者，与主一同执掌王权的。主啊，帮助我们，趁着现在还有日子，趁着现在还有时间，预备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被你来调整，被你来修剪，来与你对齐。我的主啊，求你来塑造我们，陶造我们，复兴我们，除去软弱，除去沉睡，除去打盹，赐给我们警醒的灵，赐给我们被提的灵，赐给我们时刻遥望耶稣再来的灵，使我们的心常常定睛在天上，不要让我们的心被地上一切的繁华所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不要让我们被马门的权势所玷污，让我们的心始终是纯洁如一的，是心腹的心，不是淫妇的心，让我们单单爱你耶稣，胜过马门的权势，胜过世俗的体系，胜过巴比伦的体系。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心中所渴望的就只有一件，就是渴望你的再来，就是渴望与你永远住在一起，就是渴望让你成为我们心灵的居所。主要让这样的渴望不断的燃烧在我们心里面，越烧越旺，就烧到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活水玛拿，赐下生命的话语来复兴我们，使我们成为预备好的得胜的心腹，能够被耶稣所迎娶的心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祝棚节期间继续来分享如何认识你的命定，如何来实现你的命定，胜过财富的，胜过钱财的考验。我们只有通过钱财的考验才能进入我们荣美的命定，我们也只有通过钱财的考验才能够成为预备好的心腹，能够被提。祝棚节所预表的也就是千禧年王国，是得胜者与主一同掌权的一千年。而能够得胜的只有两类人，一类就是活得被提的心腹，另一类是历世历代的得胜者，那些胜过老我、胜过魔鬼、胜过世俗、胜过马门这样的得胜者， 这是千禧年所预备的，所预表的。愿我们都成为千禧年的小王，能够真正的与主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来胜过财富的考验。在财富的考验里面，我们不仅要守住十分之一，还要取之有道。亚伯拉罕通过财富的考验进入了兴盛的命定。我们来看创世纪14:17到23，创世纪14:17，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勒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守住了十分之一，在这里他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麦基喜德是神的是神的祭司，所以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献给他。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整个旧约也告诉我们，十分之一是可以献给利未人，就是神的祭司，全时间侍奉神的这些仆人使女，在新约预表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也是如此，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而且这是他征战得胜的十分之一，所得到的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他杀败了五王。哈利路亚，所得的战利品是非常丰富的，他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麦基喜德。所以也提醒我们，不管你获得多少的财富，十分之一仍然要献给神的。不要在你十分之一是一千的时候你可以奉献，而当你的十分之一能达到一千万的时候，你就舍不得奉献了。那么亚伯拉罕就会审判你。一边我看到亚伯拉罕他刚击败了五王，拿出了十分之一，我相信那得有个几个亿吧，奉献给了麦基喜德。所以这是非常的慷慨的奉献，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是有原因的，他守住了十分之一。不仅如此，亚伯拉罕不仅守住了十分之一，而且取之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来取之有道的。下面就开始说了，创世纪14:21，继续讲。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我们知道索多玛王所统治的领域是非常的富饶的，以至于富到一个地步，人们昼夜只思想的不再是温饱，而是犯罪。我们知道安逸会使人犯罪，保暖思淫欲。索多玛王所统治的区域非常的富饶，他的百姓也都是犯各样的罪，特别是淫乱的罪。索多玛王所拥有的财富是非常巨大的，而亚伯拉罕打败了五王，拯救了索多玛王。虽然说不是直接去拯救他，是为了拯救罗德他的侄儿，间接的拯救了索多玛王，但索多玛王愿意将他的财富都报答给亚伯拉罕。然而亚伯拉罕说，我早就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另立的心智，是专一的跟随神。所以你看到历世历代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另立的心智，他们所行的事情都 都是超越常理，甚至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是恪守原则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原则。亚伯拉罕也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凡不是从神领受的我都不要，凡是我要为荣耀神而行，凡是我不给别人留下侮辱我神的把柄，轻看我神的把柄，凡是我都要来荣耀神。亚伯拉罕猜到，如果他领受了所罗马的财富，因为那个财富非常的巨大，那么所罗马王会对别人说，亚伯拉罕富足，还不是我把我的财富给了他，那么亚伯拉罕就会认为这不荣耀神。所以即便说也许所罗马王不会这样，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的臆想，但也说明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凡事在考虑神的荣耀，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几率所罗马王会说这个事儿，使神的名不得荣耀，我也不要他一根线一根针一根鞋带，免得他说的话不荣耀我的神。亚伯拉罕想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亚伯拉罕想要让世人明白，我今天之所以富可敌国，不是靠着我的才能，也不是靠着别人的赏赐，而是靠着永生神，哈利路亚，是上帝神的赐福。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心智，这样的心智是蒙神喜悦的。你到被神使用的人都是有原则的，永远都是这样。亲爱的家人，你去求问神，你去观察历史历代被神使用的人，你去读圣经中的历史历代的伟人，他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原则，绝不妥协，为真理绝不妥协，为真理刚强站立，哪怕是付上极大的代价，哪怕损失极大，仍然要为真理毫不妥协。亚伯拉罕损失了估计得几千个亿，因为所罗马王的财富那不就得几千个亿几万个亿，应该几万个亿，要所以亚伯拉罕只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生怕不荣耀神，就损失了几万个亿。但亚伯拉罕早早的就启示说，我指着神启示，我凡出于所多玛王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打。你看亚伯拉罕说这个话是很有意思，你去思想，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没有分享所多玛王财富的时候，他就已经向神启示了。为什么要向神启示呢？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几万亿的财富，我们可能就心有所动，没有一个人是啊绝对站立的稳的。所以亚伯拉罕为了堵死自己的后路，向神启示，只要你向神启示就必须要遵行。亚伯拉罕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我已经向神启示了，所以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就是几万个亿几百万个亿我也不能够要。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是富可敌国，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只能说是那地的大富户，但还不是富可敌国。但如果他吸收了所多玛王的财富，那他就富可敌国了。然而亚伯拉罕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不荣耀神的，生怕不荣耀神，就是这样的动机，他放弃了万亿的财富。亲爱的家人，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你也不能够得罪神，特别是眼下。很多人说疫苗是不是受孕，但我说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几率它是受孕，你也不可以去领受，而且它的几率远远大过千分之一。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他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生怕不荣耀神，他就放弃了万亿的财富。而有的人只是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连一份小小的工作都不肯放弃，而且不是让他永远不上班， 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因为神会翻转。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一碗红豆汤，宁可放弃长子的名分，放弃属灵的祝福，向这个世俗低头，向巴力低头，向马门的权势低头，向巴比伦的体系低头。无论你怎么讲，你有千种理由也好，万种理由也好，在灵界你已经是低头跪拜了那金像，向神悔改就好了，不要再讲理由。我们的神从来不讲理由，历史历代的得胜者都可以审判你，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没有理由，亚伯拉罕就可以审判，他曾为神放弃了万亿的财富，他说主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也不能够不荣耀你的名，我不能够让索多玛王说我今天富足是因为他的财富，我要让所有的人看到我富足是因为上帝赐福我。哈利路亚，这是信心。你想要兴盛，想要得胜，没有信心是不行的，你靠自己整夜劳力撒网，最终也是一无所得。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可以去疯狂的积蓄财富，但神可以使你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清零，若神不祝福，若神不保守你的话，这样的事情每一天在上演。所以回到神的怀抱，回到阿爸父的道路上，回到真理的道路上，这才是王道。学习亚伯拉罕，他放弃了万亿的财富。愿神来向你说话，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信心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义人必因信而活，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信心，神会来养活我，只要我行在真理中，神会来供应我。神他有千万种方法来供应我，神可以使用乌鸦来叼饼来供养以利亚三年之久在基利西畔，神难道供应不了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信心里，让历史历代的伟人来激励我们，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得罪神，不可以闭着眼睛来说我有理由，没有用。所有讲理由的人最终都会失败，因为神压根不会听，神要的就是原则，原则不论理由。好，亚伯拉罕守住了财富的原则，所以他取之有道，并且他守住十分之一，凡不是出于神的祝福他也一概不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领受财富的时候，一定要分辨是否其中有掺杂着仇敌的渗透，仇敌暗设的网罗会在你不加分辨的时候来网住你。比如亚伯拉罕如果不加分辨一概领受，就照着某些人自欺欺人的想法，神要祝福我，你看这不就是祝福我了吗？一下让我拥有了索多玛王的财富，万亿的财富，我可以用它来奉献呢，我可以用来更多的奉献呢。这是谎言。首先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你的奉献也属于垃圾，神会觉得你的奉献是可憎的。我们看到旧约不断出现这样的经文，让他们的弹琴的声音远离我，让他们羔羊的脂油让我厌恶。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先犯罪得罪神，后来又想奉献，难道我们的神可以被奉献来贿赂吗？神所要的乃是忧伤痛悔的心，畏罪忧伤痛悔的灵，听命胜于献祭。你献再多的祭，如果没有顺服神，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都是垃圾，都是让神厌恶的。神甚至说我憎恶你们的献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先行在神的道路中，然后再来奉献，否则你的奉献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会惹神憎恶。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若不那样就不能够出行，不能传福音了，这世上的灵魂多可怜呐！我们需要怎样怎样去传福音。首先你向世俗妥协的时候，你神根本不需要使用你，传福音也属于一种献祭， 然而神根本就不使用你，因为你已经犯罪得罪神，听命胜于献祭，你行在一个背逆神的道路里，还想来向神献祭，你的祷告甚至你的侍奉都会让神厌恶。神会说，让你们敬拜的声音远离我，让你们敬拜的噪音，原文是让你们弹琴的噪音远离我。听命胜于献祭。扫罗杀死了非利士人的亚玛利亚，杀死了亚玛是亚玛利亚玛利人的所有的百姓，但却单单留下了他们的王和上好的牛羊，等于完成了神旨意的 90%。 然而有 10% 他没有完成，但也算完成了神的旨意的一大半。就是这样，神还是憎恶他。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并且神因这个事情废弃了扫罗，是永远的废弃了他。90%的悖逆仍然是悖逆，扫罗也会如今天的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狡辩说，我不是完成了90%吗？我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吗？然而神说不，听命胜于献祭。原则上犯罪的人是已经大大得罪神了，论你有任何冠冕堂皇的属灵的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在神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这都是谎言的灵，撒旦欺骗了你，所以要醒过来。我们看到末后时代，其实路也讲到了神会差派天使传福音，神根本不需要你。现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理由是神让我们成为明灯，成为为神的真理刚强站立的，成为但以理的烈火三勇士，成为挑战整个巴利体系的以利亚，成为为神的国刚强站立的沙马，成为斩杀巨人的不惧怕巨人的大卫，仅此而已。神没有让你为了任何侍奉献祭而放弃你的原则，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们看到撒旦的谎言蒙蔽整个教会，很多人说为了各样属灵的冠冕的理由，各样属灵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在谎言的灵下行事。你还在圣灵的引导下吗？凡被圣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究竟你是被圣灵引导还是被邪灵引导，连这都分辨不出来，可见已经瞎眼到什么地步，还口口声声来说我们是在为主。当扫罗追杀赶杀屠杀基督徒的时候，他也会在说我是为神大发热心，而直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才认识到我真是瞎眼的。我们需要神向我们显现，我们需要神的道来刺透我们的心。如果你在原则上妥协，你已经失败了，那就悔改就好了，不要再说那些属灵的借口，没有意义，那在灵界就是一个耻辱。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了千分之一的几率不荣耀神，他宁可放弃万亿的财富，没有任何的理由。倘若亚伯拉罕不加分辨一概领受所有到来的财富，那么神就不会在日后祝福他，你也不会看到日后亚伯拉罕不仅在物质上富可敌国，甚至一人能生一个国家，而且在属灵上也称为信心之父。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信心的儿女。然而倘若亚伯拉罕这一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以后了。哈利路亚，他在这世上成功了，得胜了财富的考验，所以财富的考验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因着各样的理由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其实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在财富的考验下失败了，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已经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向神悔改，趁着现在还活着，这就是神给你悔改的机会。也能说那怎么办，悔改就好了，悔改永远是有机会的，悔改神永远是给你恩典的，神对悔改的人永远都是笑脸相迎，所以 只要你活着，你就有机会。这次没做好，下一次做好就是了，就这么简单，悔改就是了。以后要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效法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你看到神对有原则的人的赏赐是什么？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刚才是十四章，也就是发生了这事以后，你看神怎么对待亚伯拉罕。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看到神立刻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赏赐你，不用惧怕，虽然你损失了万亿财富，没有关系，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看以前神就没有这样向亚伯拉罕说话，这次以后神就大大的赏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了财富的考验。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神说大那就是大。后来果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赏赐到什么地步，富可敌国，而且在属灵上成为所有的信徒的信心之父，我们也是他属灵的儿女。哈利路亚。他不仅地上的子孙多如沙，天上的子孙也多如晨星。那属灵的儿女就代表天上的晨星，地上的沙呢就代表犹太人们。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一个人生出了整个犹太民族，也生出了那么多属灵的儿女。哈利路亚。这个赏赐大不大？那简直大到不可想象。哈利路亚。神为何如此祝福他呢？因为前面他通过了财富的考验。哈利路亚。当然之前他也通过了各项的信心的考验，神兴起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在他突破财富考验之后，立刻他迎来了人生的突破点，转折点，神就开始大大的赏赐他，赞美主。那我们常常来思想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你缺少信心吗？你就多思想亚伯拉罕，把你的借口都扔到垃圾桶里，好好的思想亚伯拉罕能做到，我就能做到。在生活中你是否也遇见了同样的试探？有的人做生意时不知不觉就对进来的财富来者不拒，不管是否干净不干净，还美其名曰这是神祝福。这样的人是没有原则的人，他们是自招咒诅。这样的人别想得到神多大的祝福，而且他们的财富很快就会不见了，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是神所憎恶的。千万不要做没有原则的人。历史历代的失败的属灵失败的人全是没有原则的人。也有人在菜市场买菜，买多了，不是那个钱找多了，他说这是神祝福，把这个多找的钱也不还人家，就这样闭着眼睛拿走了，还美其名曰说神祝福。这人就活在谎言里。也有人销售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来盈利，更有人诡诈取财，靠着谎言诈骗来取财。总之财富的到来不是来者不拒的，你必须要慎思明辨，究竟这财富是出于神的祝福还是仇敌的网罗。倘若你一概都不分辨，来者不拒，那么早晚你会被马门的权势所压垮。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来看箴言书十二章十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能帮助你分辨哪些是出于神的祝福，哪些财富是出于魔鬼的。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神祝福是让人富足，而且没有忧虑的富足。出于神的财富会使你富足，而且是没有忧虑。而出于肉体的财富或者出于撒旦的财富会让你失去平安， 会让你焦虑不安。特别是神的仆人，你要谨慎，不是所有的奉献都可以领受的，有很多你若不加分辨就领受，至终你要加倍的吐出来，深受其害，因为魔鬼会得到把柄来控告你。特别那些不甘心不情愿的奉献，千万不要要，早晚你要把它吐出来。唯有甘心乐意的奉献，不违背圣经原则的奉献可以接受。出于神赐福的是富足不加上忧虑的，如果让你觉得忧虑，让你觉得不平安，那么这笔财富你就可以放弃了，否则你一定会被他伤害。所以这个经文能帮助我们来分辨哪些财富你可以领受，哪些财富你不可以领受。小到财富，大到工作，你都是可以来去用这个经文来衡量。有的工作让你忧心，让你焦虑，让你失去平安，虽然能赚钱，你还是放弃吧，因为那不是出于神的赐福。神赐的福能赚钱还不忧虑，那你这个没有平安的财富就是出于魔鬼了。所以要出于魔鬼的一定是害你的，你就不能要，那就换工作就是了。好，贪婪是财富考验的致命伤，贪婪是财富考验的致命伤。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十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亲爱的家人，这个经文是特别适合末后的教会来默想谨守遵行的。神告诉我们敬虔就是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就是远离一切的恶事，恨恶一切的罪恶，这叫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傻乎乎的没有真理的什么都爱，那不叫敬畏神，那叫愚蠢。敬畏神是恨恶所有邪僻的事情，远离一切的恶事，单单的敬畏神，不怕那杀身体不能灭灵魂，单单怕那杀身体也能灭灵魂的，那就是永生神，这叫敬畏神。这个心态很多基督徒就没有满足，所以他们跌倒肯定了。敬畏神能够保守他们远离许多的跌倒，但我发现敬畏神的人并不多。敬畏神能让你胜过惧怕。好，敬畏神还不够，还得加上知足的心，这就是末世基督徒的两大法宝，能够保守你远离所有的陷阱。敬畏神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对这个吃穿不要太讲究，不一定说非得吃好的穿名牌我们才能满足，不，神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的人说我就得要高品质的，低品质的我就不能够承受，那是因为你被撒旦欺骗了。你看看真理上不是这样说，真理告诉你只要有衣食有食就当知足，你需要向神求知足的心，神就赐给你了，就这么简单，那你就少去许多的烦恼。那些烦恼的人也是自寻烦恼，因为他没有知足的心，他就不断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以为是我的生命层次有多么高，我有多么有恩高，所以我应该有高品质的生活。不，这都是撒旦的谎言，恩高和这些也没有关系，你所需要的就是一颗知足的心，就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特别是神的仆人，我们对吃穿上不要要求那么高，你可以向神要这样的恩典。无论富贵贫穷，我们都可以知道如何相处，这就是一个恩典。感谢神，我这也向神要这样的恩典，所以一直我对吃穿上没有什么感觉，吃好也行，吃不好也可以。我记得在贵州，我们十天在苗族的山上，那是海拔很高的，就翻过一座山都是西藏了，在那里复兴会十天，吃的简直你没有吃过那种东西，米饭都是五成熟，因为高海拔它煮不熟，然后也没有什么蔬菜，只有腌的那个发霉的那个菜，不知道腌了多少年了，每天就吃点这个菜和这个霉菜和一点半生不熟的米饭，就这样十天就这样吃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吃什么再好的东西吃进去拉出来都是屎，所以对于我吃上没有什么讲究，穿就更不用讲究了。所以知足的心是你所需要的。下面就说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当然我不排斥吃好的，吃好的也是对身体负责嘛。所以吃的好吃的不好我们都可以都可以处理，因为保罗说我无论处贫穷处富贱富足处贫穷我都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传道人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富贵贫穷我们都可以处，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知足的心，敬虔的心，这是重要的不要听错了，我不反对这些吃得好那也是神祝福你，穿得好也是神祝福你，只不过这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吃得好穿得好都感谢主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也感谢主，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和知足的心，这才是大力。凡事谢恩嘛，感谢主，当然神也会祝福，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里，想不要兴盛也不能，神会祝福你兴盛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告诉你，在末世很多基督徒跌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想要发财，魔鬼会给他一个借口说多赚钱多奉献神的国嘛。首先你要清楚自己的呼召和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奉献的恩赐就不要谈奉献的事情，神对那些有奉献恩赐的人会多多的向他们要钱，因为他们有奉献的恩赐。什么叫奉献的恩赐？他就是干什么他都能赚钱，而且赚起钱来就是比别人厉害，这就是恩赐，他有赚钱的恩赐，所以神才让他多向他多要。你没有那个赚钱的恩赐，你就不要说我有奉献的恩赐，你只要守住你的十分之一，以及爱心奉献，以及如果圣灵感动你特别的奉献，十分之二的奉献都可以，这根据圣灵的感动甘心乐意就行。神永远要的是你的心，你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很多人会被魔鬼迷惑说哎呀我更多奉献，我不是更多赚钱，我搞更多奉献，你怎么不说你是贪婪呢？其实你就是贪婪，你想要发财，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的结局就不好，他就会有很多的事情，现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事情。以前他是敬虔的，但因为被魔鬼的谎言欺骗了，想要发财，做了许多的投资许多的生意，结果还不是太成功，他就会开始被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捆绑。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步错步步错，魔鬼就是这样让你一步一步错步步错，然后越烂越大，如同毒疮一样烂到不可收拾，最后叫你灭在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圣经早就写得很清楚了，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说我只是为了更多的奉献，好好求问神，神要你的是什么，先搞清楚神要的是什么再说。也不要听哪个假先知向你发预言神要你更多的奉献，所以你要去干很多的工作。你可以说假先知闭嘴吧，你自己去好好的工作去吧，你不配做神的仆人。所以这些神真的仆人只是为了想要更多的刮羊毛而已，要分辨出来，让他们闭嘴。 总而言之，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他们以前敬钱的慢慢变得不敬钱了，就是这个原因。哎，亲爱的家人，永远记住，神要你的，要的是什么，你要先搞清楚，去问神。神，你的恩赐也能显明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你没有奉献的恩赐，神肯定不会要向你要的是那些钱，神要的可能是你的时间，你对主的爱，你的侍奉等等。你与他一起成长的经历，这甚至这都比那些奉献来得更珍贵，对于神而言。下一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你非常的愁苦，说明你已经贪财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真是愁啊，我真是苦啊，还不是你自找的。你好好的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怎么会到今天的局面？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为什么我有许多的愁苦？是不是我偏离了神的道路？是不是我贪恋钱财了？虽然说你贪恋钱财就会被引诱离了真道，最后你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在此我仍然要提醒你，不要在教会里搞牛羊鸽子。许多人把得财力的门路发展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传销，在教会里面销售产品，把教会搞成贩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这都是原则性的错误。很多家人咨询我各样的教会里的投资，我说只要牵扯教会里的投资，你就不要管，你就不要你就不要趟浑水，因为神的审判在那里，早晚的事你看吧。原则性的错误一定会有一个审判在那里等着你，你会被参与的人都会被渐渐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早日回头，回头是岸，好好把真理学在心中，这能救你的命不死。所以我一直强调说，真理真理，只要有真理，在末世你就能刚强站立。只要没有真理，光有异象歧视恩赐，你死得比别人还快，这必然的，因为魔鬼也看上你了，而且你又没有真理，他肯定要把你发展成重点打击目标，先把你用各样的试探把你毁灭掉，总好过毁灭那些没有恩赐的基督徒。所以越有恩赐越要小心，越有恩赐又没有真理，死得越快，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王道就是好好的学习真理，在真理上建造自己，什么都不能使你跌倒。很多事情纵然有许多谎言遮蔽，但是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什么是属灵的人？就是在真理上通达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就是真理的原则，所以魔鬼用什么计谋都不能够引诱他们，因为他们活在原则里面，这原则会保守他们。神祝福有原则的人，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原则，你不要去触碰就没有问题。你只要触碰，魔鬼会用万种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为了宣教吗？为了神的国，神根本不稀罕。你先遵行神的旨意再说。神能使用一头驴，胜过不使用先知。神最后就直接使用天使来传福音。你看到启示录千年大灾里面有一个人传福音吗？没有，神根本不用他们。神只需要差派一个天使在空中飞就行了，啊，世人都看见，神可以用他最简单的方式来传福音，不需要你。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不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都是撒旦的借口。只要你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啥借口都是谎言。任何的借口是你打破原则，这就是魔鬼的谎言，你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任何的借口是你打破原则，这就是撒旦的谎言，绝对不是出于神的。神重视原则，神不会改变他的原则，神喜悦有原则的人。 记住这一点，魔鬼一定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诱惑你，给你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迷惑你，让你更多的赚钱，然后告诉你美其名曰说你好更多的往神的国度奉献吗？但是实际上是贪婪的网罗网住了你，使你难以自拔，其中也有骄傲不依靠神的罪。你本身就是个骄傲的人，所以才会陷入魔鬼这样的网罗，一个谦卑的人他就很难陷进去。这样的网罗也往往喜欢针对那些强势的骄傲的不懂得依靠神的人，因为一网一个准嘛，这就是他们的软肋。所以你一定要慎思明辨，到底神要的是要你的是什么。其实圣经早告诉我们，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来看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到神指示我们何为善，然后神要我们善就是 good 就是好的意思。你不要把那个善，圣经中说的善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善啊，圣经中所说的善是指着做正确的事情，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确切来讲它是叫正确，汉语喜欢把它翻译成善。这里说正确的翻译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你要做正确的，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正确的事。那么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说的非常清楚了，只要你行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直的人，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这叫行公义。然后好怜悯就是存这个怜悯的心，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怜悯好像翻译的还不是很准确，在英文英王钦定版是说but to do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thy God。所以就是行公义，就是在神面前，正确翻译就是说神要你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人，然后还要喜爱做怜悯的事，喜爱做怜悯的事，喜爱怜悯就是说做一个怜悯的人，不是光嘴上说或心里想，而是要有行动的。那么怜悯的事，什么叫怜悯的事？怜悯弱势群体，怜悯孤儿寡妇，怜悯那些在财务上没有供应的神的仆人工人们等等，这都是你要，当然这还是优先考虑的呢，所以这都是你要向自己的主内的弟兄甚至神的仆人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向你所要的，就这么简单，写得很清楚了，你把这些做好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些都没有，你说哎呀我神就是让我多赚钱给神的国奉献，那是撒旦的谎言。神说我根本不要，我厌恶你的奉献，让我反胃，赶紧拿走吧，你还是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做好这些与神同行再说。我跟你说，旧约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而且那个语气非常重，只不过汉语没翻译出来。我要是给你找的话，你就会很震惊。神是非常有原则性，他爱憎分明，神非常厌恶犯了罪还向神献祭的人，神对他们的祭物非常的憎恶，神对他们的敬拜也非常的憎恶，因为神最恨的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这样的人就算假冒伪善。你看耶稣从来不发火，面对法利赛人耶稣总是控制不住他的怒火，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怎能逃脱地狱的火呢？ 耶稣见了他们就想拿鞭子抽死他们，因为假冒伪善的人是最招惹神的愤怒的。所以你看耶稣在圣殿里实在忍受不了了，拿着鞭子就把那抽飞了，把这些牛羊鸽子的贩卖牛羊鸽子这些商人以及假冒伪善的法利赛都给赶走了，并且大声咒骂他们，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怎能逃脱地狱的火，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了。我们神是爱憎分明的，你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老好人。有的人连魔鬼都想爱，这样的人已经被撒旦欺骗到有眼不能看的地步了，也就是瞎眼。愿神怜悯我们，愿我们拥有神的义怒，拥有神的祭邪。祭邪是神的属性，如果你没有祭邪的属性，不要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世界的儿女。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童话，童话是世界的一个模样，他们想要把宗教都童化了，以爱为旗，万教合一，这不就是敌基督的宗教体系吗？然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神说除了神之外你不可有别神，然而这除了神以外其他都是偶像，你需要憎恶那些偶像，除了真理其他都是歪理，你需要憎恶那些歪理。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单选题，永远没有双选，神绝对不会将他的荣耀和任何的偶像分享。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绝不容第二个，在你心中也是如此。神从来不给你双选题，只有单选题，爱憎分明。很多爱主的弟兄就是如此被迷惑的，神要的是他们的心，神并不是要他的财富，可是他总是会被撒旦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欺骗，以为赚钱多多更多的向神奉献。不，神其实想要的是你的时间与精力，更多的来与他同行，来侍奉他。当你赚钱多多却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这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其实也很好分辨的。我记得当我开始初期侍奉神的时候，我是知道神让我全时间侍奉的，但是总是有一些，你们也不能说他是假先知吧，只是说他体贴肉体的人，向你发言说你需要你是大学本科嘛，你应该找份工作兼职服侍神，还能向神国奉献，还能属灵上还能够侍奉，多好。这样的声音占90%，但神最后让我识破这是撒旦的谎言。神向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个，神要的就是我整个的献给他。神不需要让我通过工作来给教会奉献，不，神要让我，当然我守住我的十分之一啊，我现在已经十分之二奉献啊，我现在不仅是十分之一奉献。总而言之，神要的是我来全时间侍奉他，这就是神向我所要的，我要满足神的旨意就行了。但90%的貌似先知的声音都是假的，所以你看到魔鬼会使用很多很多的人，神的仆人，甚至名目大有能力的先知向你说的话，但其实他是体贴肉体的话，你的灵里要分辨的。你像耶稣想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这事断不能临到你，主啊这事咋能临到你呢，这就是体贴肉体的声音。撒旦会使用你周围的人向你释放体贴肉体的声音，貌似是为你好，其实是拦阻你进入命定，你要分辨出来。耶稣直接斥责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这只体贴人不体贴神的家伙。你也要对这样的先知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这只体贴人不体贴神的家伙，闭嘴，我根本不听你的。所以你只要有真理，谁说什么你都能分辨出来，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背后是什么灵，那就是从撒旦来的，很清楚。还好神让我分辨出来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又得弯曲道路，不知道弯到哪里去了。 感谢主，真理是永远保守我们的。神要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其他的都可以放下，先优先考虑的是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弥迦书六章八节向你说的非常清楚了，把它好好背下来。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耶稣说的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哈利路亚。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所以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多么可怕的一个比喻，亲爱的家人，这个比喻可真的是非常可怕，一定要反复的去读，反复的思想。这个比喻特别适合我们现代的许多的基督徒来听。首先耶稣直明文挑明了，你要谨慎自守，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要谨慎，要自守，因为末后时代会有许多发财的门路，你要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很多你都不可以参与的。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有时就当知足，好好爱主就好了。然后这个比喻里面说到有一个财主，他积攒了许多的财富，你可以这样理解吗？然后他想要把自己的财富存到银行里面，存到买了许多保险，买了许多理财产品，然后存的无处可存，又建了很多的仓库储存他的财富。这一切办好以后，他就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就像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一样，为自己买了许多的财物积攒在仓库里，买了许多的房子，自己也用不上，就在那浪费着，闲置着，这些财物也都闲置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个谎言，对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我告诉你，这样的人非常可怕，因为他们离毁灭只有一步，而且神要来毁灭他们。神会对他说，我今夜就取你的命，我看你将来所预备的归谁呢？多么可悲，多么可怕。这话对谁说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这样的人，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主内的人，圣经说就是对这类人说的，为自己积攒财宝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什么意思呢？属灵上他不富足，物质上他是富足，属灵上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以及更多的圣灵感动他的奉献。你做了十一奉献只是一个底线啊！不要认为我做了十一奉献就没有问题。你有没有爱心奉献呢？你有没有帮助过孤儿寡妇呢？你有没有感恩奉献呢？你有没有圣灵特别感动你的特殊奉献呢？而且十一奉献只不过是一个底线而已，神祝福你越多，你就不能够只十一奉献了，你应该超过十一奉献。因为奉献会帮助你打破马门的枷锁，越奉献越，你会越感到那个枷锁被断开。 马门对你的权势的吸引，马门权势对你的吸引越来越弱，越奉献你会越觉得那个牵引力越来越弱，越像守财奴一样的，你会越觉得那个马门的权势能吞没你。当你积攒财富越多的时候，你会深深感到那个马门的权势会更多的想要吞没你。怎么办呢？更多的奉献，那么他就无法来影响你了。阿肋路亚。很多的人都在拼命的积攒财富，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来到，到时你积攒的财富反而成为了你的绊脚石，这些财富都将被敌基督的系统吞吃，毫无意义，甚至还会成为你的咒诅。就像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我们看到纽约时代广场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了。有一个富翁呢，就死于新冠病毒，然后他临死前呢，让他的朋友把他的钱财大把大把的大把大把的美元拿到纽约的时代广场去抛洒，这是他的临终的遗志，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死的不值得，挣了许许多多的钱，然而这钱归谁呢？谁来花他的钱呢？太多了，花不完呢，人也没了，所以他就让他的朋友把这钱都撒了吧，不然烂到家里也不行啊。所以他就像那个富翁，积攒了许多财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性命被取走了，留着钱干什么？国内不也时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很多的人在医院里面抛洒钱，因为人没了，大把的钱给谁花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神所问我们的问题，今天你也要问你的问题，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很多人还在积攒许多的房子，眼看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房市正在走一个极大的危机，然后他们还在拼命的积攒房子，到突然有一天房子不见，谁都不敢这样说。我告诉你，房地产本身就是个泡沫经济，说没了就没了。我看他们这些财富积攒的都归谁了，自己没事去问问自己的良心，究竟你积攒的财富归谁了？都将被敌基督的系统吞噬，毫无意义。箴言书23:5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那么在末后的危险里，究竟当如何对待钱财？主早就给了我们答案，路加福音16:9，好好的背下来这些经文，能让你在末后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路加福音16:9，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耶稣说的话啊，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什么意思呢？随着主回来的脚步不断的随着主回来的脚步不断的逼近，圣灵也在不断的挑战，我相信不仅是挑战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挑战我自己，更多的奉献，你会感受到圣灵的信号，更多的奉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趁着钱财有用的时候，及时的把钱财转换成天上的财富，透过奉献，你就能将地上这无用的钱财转换成你永恒的财富。等钱财真正无用的时候，你也已经完成了财富转移。什么叫财富转移？这就叫财富转移。很多人说，哎呀，财富转移啊，财富转移，真正的财富转移是你把地上钱财转移到天上。当钱财无用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财富转移，你把地上财富转移到天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哈利路亚。透过奉献投资到天上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马太福音6:19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哈利路亚。地上终究是不平安的，你要知道这个钱财在地上终究有无用的那一天。什么叫钱财无用呢？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在历史上你知道通货膨胀曾多次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曾经德国战败发生了通货膨胀，导致通货率达到一万倍。什么叫一万倍？就是一个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他达到万倍嘛，那么一千万一下变成一块钱，所以这一千万一下变成一块钱，那你就知道这个富翁呢，昨天还是一千万，今天就突然变成了一块钱，因为一千万就值一块钱，这就叫通货膨胀啊。俄国也经历过，民国时期中国也经历过，通货膨胀会使你的钱财变为废纸一般，大把大把的钞票都成了废纸，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就叫钱财无用。这叫啊，从历史上说，现在来说呢，现在更是危险的日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放远了说，将来敌基督总要接管全球的经济。圣经早预言了，将来敌基督会接管天下，圣徒与他征战都胜不过他，因为真正得胜的圣徒早都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剩下这些愚拙童女当然斗不过敌基督了。所以到那时敌基督一统天下，那时收印体系会通遍天下，敌基督势必要在所有人在一个时间内一个时间限期内将他的财富转移到人体芯片里，倘若你过期不转，那么你所有的财富一日清零，成为无用。我告诉你，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启示录十三章说的很清楚嘛，受印，像那些凡不是受印的都不得做买卖，说明受印是金融系统，受印是跟钱绑定的，而将来肯定是向数字货币发展的，所有的纸币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都要转移到数字货币里面。然而敌基督一统列国之后，他一定会指定一个日期，你要把你所有的钱财都转到这个体系里面，否则你的钱财就是清零无用的。到那个时候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是富人最悲催的时候，我说的是基督徒最悲催的时候。因为什么？有钱的基督徒他就无法胜过了，穷的还好说，有钱的基督徒他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到底我是受印把这个财富转移到这个人体芯片里呢，还是我拒绝接受受印然后被他们活活折磨死为主殉道呢？到底我是宁死不受受印财富清零呢，成为一个乞丐一样的人呢，还是将我的财富转移到受印系统里，转移到人体芯片里，受他们的受印，最终永远灵魂灭在火狐里？我告诉你，无论哪个选择，对于有钱的基督徒都是一个折磨，穷的基督徒还好说。当然我说了，这是对这些被撇下来的信徒，我相信在此之前得胜者已经被提了，然而得胜者也会经历这样的预言，现在就是预言，你看现在就是这样，预言已经发生了。很多人说，口口声声说主啊我爱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能够做背弃原则的事情，这样的人不过是嘴巴上说而已，谁嘴巴都会说我爱你，爱是要用行动的，没有任何的含金量。主不需要嘴巴上亲近他，心却远离神的人，地上人都不要，神更不要。所以现在就是显露，显露啊，显露啊，一切都在显露，这是预言。我看预言就有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合格的。总而言之，我现在提醒你，圣经早就预言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在地上疯狂积累财富的人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悲催的人。我说的是基督徒啊，那不信主的他肯定就把他的财富转移到受印系统了，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嘛，没有耶稣他自然是无法无天，然而基督徒是不可以的。 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硫磺火湖，再没有悔改的机会。唯有这样的罪是受收应的罪，是没有悔改的机会。收应就是人体芯片，我这个讲了再讲，我不想讲太多，我已经说过无数遍。收应就是人体芯片，撒旦可以使用千种办法把它植入你的身体里面，疫苗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有智慧的心要在此思量，末世正在迅速的拉近，这一切都在预言中。很多人已经失败了，这还是幸运的，因为这是预言，你还有机会。你不要在真正的实际来临的时候失败，现在预言失败还是得救的，但是要悔改，深深的悔改才行。总之我们现在要思想，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趁着钱财无用的时候抓紧时间用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谁是朋友？耶稣才是永恒的朋友。他们可以接你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完成了财富转移，将通过奉献，我们把该奉献的奉献给神。趁着耶稣还没有回来，趁着一切还没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前，趁着收应体系还没有通行天下，我还有机会把我无用的钱财转化成有用的钱财，来结交真正的朋友，就是耶稣是我真正的朋友。透过这样的奉献，地上的财富转移到天上，那么我就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财富将来不会控告我。否则将来这些财富到最后了，你想奉献都奉献不出去，然后这些钱财都会控告你，成为吃你肉喝你血的寄生虫，成为你的咒诅。这些财富都会控告你，都会审判你，说你存了这么多钱没有奉献，现在想奉献来不及了，没机会了，都给敌基督吧，想不给也得给了。所以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鬼，就是从来没有双选题，单选题就是单选题，无论现在将来都是这样。你不能给神了，最后一定是给鬼的。所以透过奉献投资到天上，完成天上的财富转移，是最明智的选择。智慧人要在此思量，不要糊里糊涂的。到现在了，很多人还在拼命的为自己买房子积攒财宝在地上，到那天这些财宝就要控告你了。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讲啊，五章一到五节啊，雅各书五章一到五节，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什么苦难呢？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先停下来，你看看啊，雅各书是新约的，而且是快到最后了，这里面特别预言了，这是预言呢，在末后富足的基督徒会怎样呢？也包括外邦人，会有苦难临到他们。什么苦难呢？他们的财物坏了。财物怎么会坏了呢？前面我已经讲了，到敌基督接管天下，启示录十三章说的很清楚了。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前几年我一直在讲这个题目，我已经讲的足够的多，听过我以前讲到的人就非常清楚了。我再讲一遍，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讲了敌基督，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看自主的，不管你贫穷富足，自主的为奴的，不管这意思是不管你是啥人， 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头里，右手里额头里啊，不是上啊，受一个印记，是因为这个印记呢，它是植入的。它以什么方式植入你？现在你活到今天，你应该明白了啊，我就不能讲的太具体。总而言之，撒旦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把这个东西植入到你里面。不要说有的人说我到现在他们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兽印，兽印是一种人体芯片，非常微小，现在纳米技术能够把以前的人体芯片就是米粒般大小，现在的纳米技术发展到今天，你看8年前我讲这个还是米粒般大小，现在我就不能这样讲，现在的人体技术人体芯片已经比8年前的米粒般大小又小了1%，甚至到肉眼都不可见了，像成了纳米粉尘颗粒，直接植入人体，透过一个针头就能植入人体里面。所以它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植入你里面，包括疫苗只是一种方式而已，它还可以用各种方式。所以你要跟得上时代的变迁呢，科技日新月异，但原则不变。这个兽印它的原则就是它会让所有的人，你看，哎，现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开始预言了，很快就发展成兽印了。但原则是什么？除了那兽印有了兽名，有了或有兽名书名，都不得做买卖，多么的相似啊。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收印系统一定是跟金融系统绑定的，没有收印就不能做买卖。人体芯片势必会透过某种方式来注射进入人体，并且会使大众在坦然无备的时候被注射，并且在坦然无备中灭亡。我怎么知道呢？在但以理书8章25节，我们来结合这个经文你就知道眼下一切都在预言中。但以理书8章25节，今天祝鹏杰我就多讲一点啊，我就多讲一会儿。但以理书8章25节，严格来讲我们现在就已经结束了，多讲一会儿吧。但以理书8章25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这个讲敌基督的啊，但以理书是这八章是在讲敌基督，敌基督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当眼下所发生的事不就是如此吗？我们看到这里面也特别讲到敌基督的灵，他会用权术来成就手中的诡计。我们看到敌基督的差役，撒旦的差役遍布全球，光明会、共济会，甚至列国的一些政要，都是他们手中的利器，都是撒旦的差役，他们利用手中的诡计，利用媒体不断的来释放假信息，然后封杀所有真理的信息，来蒙蔽整个时代的百姓。你所接触的主流报道都是谎言，这就是用诡诈、用诡计、用权术成就他们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这就是敌基督的灵，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这有个关键点讲到的坦然无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就是如此吗？到现在很多人还活在岁月静好的谎言里面，还没有看到危机已经到来，这就是说明他们在坦然无备，坦然无备的时候就会毁灭多人。你看到现在全世界每一天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被毁灭，在坦然无备中被毁灭，这就是预言，将来会死得更多，现在不过是个预言，将来会成百倍的、成万倍的指数。预言只是预言而已，如果预言你都无法胜过，将来你就铁定是犹大，那没有说的。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一定会震惊你的眼球，以至于你都被你的心如蜡消化了。如果你在预言中都站立不住，说明你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软弱，就不要说我是多么刚强属灵的人了。好好的悔改是你唯一的出路。我告诉你，敌基督的势力是没有底线的残忍， 因为他们会视万物为猪狗。世界早已不再岁月静好，如果你还没有危机意识，早晚毁灭。低度的灵会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很多人会说不可能啊，没有不可能，只是你没有识破低度的面目而已，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告诉你，我记得6年前我在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这是匠人兴起的季节，要开始兴起匠人了，打破地的四角，因为危险已经来到。从那以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国度代祷施工，一直到现在。与神同工会让我们经历一件又一件的天国大事，我们参与其中是多么的兴奋，也是多么的有福，哈利路亚。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我发现人们在坦然无备中被毁灭。温水煮青蛙呀，这就是撒旦的诡计。希伯来书13章第5节，啊不，等一下回来，雅各书我没讲完啊，雅各书5章1到5节。雅各书1章1到5节我没讲完，我们讲到第4节了。第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耶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那这句话简直就是对景啊，简直就是太对景了。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的心，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我告诉你，现在就是当宰杀的日子。多少的基督徒，包括外邦人，仍然是一心想着如何享福宴乐，然而宰杀的日子已经临到，撒旦的差役早已磨刀霍霍像牛羊，可他牛羊还争着吃那点饲料，还不自知。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的心，多么可悲，多么的没有灵性。愿神怜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什么时间了还在做着他们的春秋大梦呢？就是宰杀的日子，还不起来兴起发光，为神的国刚强站立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了。每一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为列国祷告，为抵挡敌基督的权势，败坏敌基督的计谋来祷告，没有别的事情。每一天就是如此。倘若没有匠人在祷告，这个世界早已毁灭。然而现在是匠人兴起的季节，我们还7年前神就告诉我匠人兴起的季节，现在还是神仍然在兴起匠人，呼召匠人，国度代祷者要兴起，要起来祷告，不要当宰杀的日子还在骄扬你的心。现在是征战的季节，征战有时，现在就是时候，不是你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提摩太前书6章17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神特别提醒我们富足的家人，千万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自高，单单依靠的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依靠的只有神。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也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意思是要有知足的心，相信神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相信为了原则的缘故，我哪怕付上代价，就算没有工作，就算没有福利，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我相信主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这就是这个经文告诉你的，主知道有一天会这样，他早告诉你，不用怕，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会供应你，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里。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需要悔改的家人就向神悔改，现在就是悔改的季节，现在就是蒙悦纳的季节。只要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因为现在一切只是预言，一切都有机会。预言中失败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将来真正的失败。预言中失败向神悔改就好了。沙巴卡拉巴西拉拉巴西拉西巴拉巴拉巴西拉拉巴拉巴西拉拉巴西桑巴巴巴拉巴西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西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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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巴卡拉巴西西巴拉巴拉巴西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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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The one I'm drawing from, you are my refuge. Jesus Christ, I love you, need you, Lord. Shabbatah, Shabbatah, surely my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soul. 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 And when I feel likeAll alone, 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 Yeah. Day after day, Jesus. Night after night, I will remember you're with me.Although the battle it rages, oh no, Lord, already won. I know the war's already won. Surely my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soul. 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要悔改的向神悔改。如果你仍然是一个守财奴的心态，如果你还没有守住十一奉献，如果你取财无道，向神来悔改，丢弃谎言，丢弃借口，向神来悔改，现在都是机会。求会来赦免，求会来赐给你再一次的机会，求会来复兴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向神悔改。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 And when I feel like all alone, 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 Surely my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soul. Your love defends me. Your love defends me.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赐下这个季节我们需要听到的话语，在那末后的季节帮助我们成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拥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的人。阿爸父，打碎一切马门的权势在我们生命中，马门的吸引，巴比伦权势对我们的吸引，奉耶稣的名来打破。阿爸父，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以前没有做好的，我们现在愿意悔改，给我们正确的财富观，让我们看到趁钱财无用的时候，用这无用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耶稣是真正的朋友，免得钱财到真正趁着钱财有用的时候，让我们来用无用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免得钱财无用的时候，主啊，这钱财会成为我们的控告，成为一个咒诅。主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愿意悔改，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及时的能够将地上的财富转移到天上，奉耶稣的名，不要让我们最后被这钱财来控告我们，因为凡我们所有的都是神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将所有的来献给神，本是应当的。吧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财富观。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做。另外我要提醒家人们，即使神感动你来做，也是一步一步来做，神没有要求你一下来做好，所以现在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你可以定下一个计划，从十分之一奉献扩展到十分之二奉献。我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十分之二奉献，但我知道未来还要更多的奉献，因为人的心需要慢慢的被扩大，不要一下子扩大到自己承受不了的地步。神从来没有要求你一下子做好，慢慢来做就好了，一天一个脚印，一次进步一点点就行了。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愿意来与神你的旨意对齐。感谢你给我们时间，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做好你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与你的旨意对齐。帮助我们主啊，也给我们智慧能量力而行，也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一个甘心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行道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不是在人的激情里面，不是在魂的热情里面，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来遵循你的旨意。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做好，帮助我们存着一颗爱你的心，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的心，像大卫那样的心智来奉献，来爱你。不要让我们带着勉强，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我们愿意一点一点的来做好，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次序有策略的神，我们的神没有催逼我们，他给我们时间， 来不断的调整脚步，来与你的旨意对齐。阿爸，谢谢你帮助我们，也不要闲懒，也不要迟延，因为时候真的不多，帮助我们来数算以后的光阴，也提醒我们在事情不发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什么能完成财富转移，做钱财的好管家。哈利路亚，是巴拉巴拉巴，是的，我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